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116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嗨，我是 CJin。
今天呢，我们再度邀请到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CJin 陈希景来跟我们聊聊创投有关的话题。我们之前做了一系列总共三集的节目，跟大家聊聊创投在美国的发展历史，从19世纪末一路讲到现在。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介绍了很多家具有代表性的创投，那这些创投在不同的阶段对美国的产业发展历史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今天科技公司当道的这个时候，创投作为早期的创业者的支持者，不管是在资金还是经营方式、管理、产品开发等等，对新创公司来说都提供了非常多的协助。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家很独特的创投，叫 Benchmark。我猜大家如果有听我们的节目，陆陆续续应该都有听过这个名字，或者是他们的合伙人的名字。如果平常有在注意新创公司投资消息的听众，你应该会常常听到 Benchmark。 那再不然2017年的时候 Uber 的风波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那我们在92集戏骨的反派角色在聊 Super Pumped 自意横行这本记录 Uber 起落的书的时候，有特别在提到说 Benchmark 这家创投当初慧眼识英雄投了 Uber， 那他们在 Uber 的董事也就是 Benchmark 的合伙人 Bill Gurley， 他后来联合了 First Round， 就是另外一个 Uber 的早期投资人，一起把 Uber 的共同创办人 Travis Kalanick 从 CEO 的位置换掉。那在书里面有一章在讲这件事情，他们怎么样透过紧密的合作啊、计划啦，然后消息不可以走漏。但是很有趣，我们在那一本书里面有说，就是 Uber 的董事会不管在干嘛，好像都会有人故意泄露给媒体，也就是《自意横行》这本书的作者。那为什么要讲 Benchmark？ 一来当然是很重要，那再来是因为我们之前我跟 CJin 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20几年前有一本书专门在记录 Benchmark 这家创投在业界刚起步的这个过程。那很巧，就是我其实已经忘记我是什么时候就是知道这本书。那这本书的名字很简单，叫 eBoys， 中文叫做创投圣经。这是大概2001年的时候出了中文版。我知道市场上还有另外一本书啦，叫创业投资圣经，是最近几年的比较讲实务面的书。这本创投圣经或者说 eBoys， 它在记录的就是 Benchmark 从创业的大概第二年开始做了贴身的采访。那作者是谁？其实以前我跟 CJin 在节目上就跟大家聊过了。好，作者叫 Randall Strauss， 他是一位历史学的教授。之前我们在哪一集介绍过他呢？就是在 Y Combinator YC 这一集，我们那时候讲的是另外一本书The Launchpad， 作者就是这位 Randall Strauss。那我们那时候发现的时候就觉得蛮巧的，我刚刚有说我已经忘记我什么时候知道这本书了，可能是我之前在研究 Mary Meeker 这个创投的时候，在 Amazon 上面查一些书，那他可能推荐我看 eBoys。 那后来我在跟 CJin 聊天的时候， CJin 也有跟我提到 eBoys。 那我想问一下 CJin，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本书？
我应该是在曾经听美国的一个 Acquired FM 他们在讲创投的时候，可能有提到 Bill Gurley 这个Benchmark 的合伙人，就是有提到他的一些给 MBA 的演讲。后来辗转就发现说有 eBoys 这本书，也许也是因为我们在准备第53集 Y Combinator 的时候发现说好像是一个可以一起看的书这样。
对，相隔了大概60集我们现在要再来讲这本书。
我这本书可历史久远
哦，对啊，真的很久，原著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嘛，
2000年出版的。我在想我们听众，
然后中文版是2001年。
我们听众会不会有的还没有出生？
一定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本书蛮有趣的。那当然这本书之所以在讲 Benchmark， 或者说 Benchmark 之所以大家对它这么看重其中一个大家比较知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 eBay 的早期投资人。那 eBay 也是 Benchmark 这家当时才创立大概2年多的公司，那到了后来 eBay 上市之后，为 Benchmark 带来的这个投资回报率非常的高，所以这个就成为他们的代表作。所以每次讲到 eBay 或讲到 Benchmark， 大家就会想到Benchmark 投资 eBay 的成功案例。今天节目大概可以分几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会稍微先跟大家聊一下 eBoys 这本书，那接着我们会跟大家介绍 Benchmark 这家创投，他们很特别，那他们特别在哪里，我们会在节目跟大家说明，以及他们过去曾经投资过很成功的案例，或者是一些他们错过但其实后来非常有名的案例。节目的最后我们也会来跟大家聊一下这家很特别的创投，它在2021年这个时候即将迈入2000年的第三个十年的时候，他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他们之所以受到瞩目，就是因为他们非常特别的模式，所以当初 eBoys 的作者 Randall Strauss 他才会注意到 Benchmark 这个创投。那但现在他们过去的特点可能现在开始要面临一些挑战。 这本书的作者、哦、他就说一开始的时候有注意到他的故乡就是湾区的 Menlo Park 这个地方，他注意到 Benchmark 这个创投，那他觉得在当时、哦、就是 Yahoo 跟 Amazon 都陆续上市之后，这个网络热潮开始起来，那他有注意到说创投这个工作在当时、哦、可能对大家来说，对一般的读者来说都是一个很陌生的工作，很陌生的产业，所以他想要介绍一下。那他想到方法我觉得很妙啦，就是他觉得他应该要贴身的观察他们，所以他就跑去跟 Benchmark 的人卢、啊、说哎，拜托让我跟在你们旁边，然后看你们开会，看你们讨论案子，然后去采访你们投资的公司，这样可不可以。如果大家有印象，我跟 C 君在聊 YC 那一集的时候完全就是这样子的模式，原来他多年之前就已经做过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发现哎，原来是同一个作者的时候，就觉得、哦、好妙啊。那果然然后这本书的模式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是用这个方式贴身的采访，跟着 Benchmark 走了两年，他有点说自己算是注册作家啦。那我们知道创投圈或是创业圈会有一个工作叫做驻点创业家，通常我们会讲驻点创业家，对，叫 EIR、嗯、那 Randall Strauss 教授应该可以叫做 WIR
Writer、
Writer in Resident Randall Strauss 他除了贴身观察 Benchmark 的合伙人怎么开会，怎么投资，怎么讨论，怎么评估案子之外，他也有去采访了这些被 Benchmark 投资的新创公司，所以都收录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这一点很妙啦，就是我跟 C 君去取得这本书的中文版、哦、一开始我是先听 Audible 就是英文版，那后来去想要找中文的书来看，我们知道有中文版，我们去哪里找？去露天。那露天的模式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像 eBay 这样子、嗯、网络拍卖、哦、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回过头来看是很巧的事情、哦、
中文书绝版了，所以也没有电子书、
啊、对对对，
所以我们只好求助看有没有人在卖二手书，结果竟然还有，
对啊，好像还蛮多本的、嗯、大家还可以再去找一下、嗯
嗯、其实说到在这本书谈的 Benchmark 的经营模式之前，我之前就曾经听过我现在在合作的 Hustle Fund 我们的 General Partner 就是三位合伙人，他们曾经提过说希望我们的 Fund 能够走一个 Benchmark 的模式。我大概能够理解他们曾经提到的 Benchmark 模式，就是说在这个基金里面的几个 General Partner 就是一般合伙人能够有 Equal Partnership就是平等的合伙人的合作方式。今天我们在节目会陆续提到 Benchmark 怎么样去运作这个 Equal Partnership， 我也是在读这本 eBoys 的时候才比较有一个脉络，这样子的 Equal Partnership 原来是一个 Benchmark 他们带给创投业的一个特色。那我们先看这本书当时提到的创业时代这个背景，如果我们说像1990年代后期，那时候刚刚我们有提到各种网络应用是在准备起飞的年代，那 Benchmark 它其实自己也像一个在这个创业热潮中准备创业的团队，只是他们题目是他要当一个创投，当一个 Venture Capital 的 Fund 这样。 Benchmark 这二十几年来其实大概就像 Titan 刚刚讲，他最被津津乐道的就是他1997年投资 eBay。 我们讲到作者他其实去为这些合伙人们还有他们投资的公司做记录，其实也像是要揭开这个不熟悉的创投业的神秘面纱的感觉。说实在，如果我觉得像现在我们2021年其实很多就算是在新创圈或者是新创圈以外从事金融业的朋友们也不一定会很了解创投业是怎么运作，所以我觉得诶，原来在2000年以前就有作者其实和创投想要合作，把这个他们的运作方式摊出来给大家看，公开想要分享。有的时候会光想到美国人很就是这些业界的人物啊，他们很爱分享或者是不怕被别人看到这么透明的这种不管是讨论啊争执或者是怎么去评估这些案子的这些背后的故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也蛮值得尊敬的。
我觉得当初可能其中一个诱因对 Benchmark 来说，他们可能觉得说我们刚开始起步，那他们帮自己设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就从他们的创投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嗯、他们希望可以当 Benchmark 就是标杆、嗯、那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中文的翻译叫他们标杆资本、嗯、或者是大家去 Google 可能会看到说这叫基准资本、嗯、那这本书比较妙，它叫基标资本，它的翻译叫基标资本、嗯、所以应该可以算是基准标杆资本我猜他们当初就是希望借由这本书的出版让大家知道说 Benchmark 这家创投他们想要在这个产业里面闯出名堂、嗯、他们采用的是很特别的方式、嗯、而且他们觉得有自己的一番道理、嗯、那当时他们有一个假想敌 就是他们设定了一个假想敌，就是矽谷当时最有名的几个创投之一 KPCB， 所以他们就要帮自己设立一个假想敌。我想听众应该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他们愿意让 Randall Strauss 来帮他们写这本书，因为是要贴身的观察他们开会。如果大家去读这本书，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真的很多对话就被 Randall Strauss 把它写下来。如果想要知道 KPCB 故事的听众，欢迎去听我们的第103集，是我们讲 VC 的系列的第二集。
其实出书果然还是一个组织做 branding 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有听我们创投系列三集，或者是我们一起合作录的阿西英文，也有讲到很多创投的职称或者是创投的术语，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出现太多中英夹杂的部分，其实在阿西英文里面也都有提到这些创投常常谈到的这种行话或术语。在90年代末期，这些创投跟科技圈逐渐都已经汇集到矽谷，在这几个网络公司起来以后，然后再加上他们上市，所以原本会当他们 LP， 就是当这些基金的有限合伙人的，我们称作 LP， 是这些投资人呢，很多像是大学的捐赠基金啊，他们也就将钱去流入到投注在矽谷的创投。我有看一些资料，像1996年的时候，美国投入创投的资金规模是100亿美金，到97年就成长成两倍到200亿美金，98年再成长260亿美金，但是到99年2000年它的倍数就突然增加很多。我们刚才在讲98年是200多亿美金，可是到了2000年已经超过1190亿美金。西元2000年有观察那时候的经济状况的人都知道，那一年是很重点的一个年份，就是发生了网络泡沫。我们可以看当时流入这么多资金，投入那么多公司，可是当时的市场却没有办法支撑这个经济规模的时候，其实泡泡破掉以后，整个网络的投资有点狂掉下来，甚至到有点一蹶不振的地步。直到后来我们前几集也有提到的，像是逐渐等到 Google 或者是 Web 2.0 这些新的服务，网页服务出现，使用者逐渐增加，然后大家就再投入回来开发，或者是我们一直在等到 mobile 行动市场加上社群服务，像 Facebook 这样的服务冒出来以后，逐渐再慢慢成长回来，使用者越来越多，投入的金钱越来越多，资金越来越多，创投也就在这中间逐渐放入更多的资金，投注给更多的新创。直到去年跟前年，虽然美国在疫情下就是算封城的状态，去年已经是这20年来美国创投投入的资金破历史新高的一年，就代表它又破了当年2000年的历史新高，去年投入的资金达到1300亿美金，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的指标。接下来疫情后，这些资金会怎么样在新创圈继续投入，或者是新创圈是不是能够支撑这样子的成长，我觉得很值得我们观察。所以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看作者在他的写序的部分，我觉得有些事情还蛮有趣，因为我在98、99年的时候，那时候也算大学刚毕业，然后刚开始工作，那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些网络的服务开始要好像蠢蠢欲动，要出现在市场上，但因为我们在台湾，所以其实接受到的资讯可能不是这么及时，但我想说可以分享一下当年能够感受到对这种网络科技的一些感觉。首先我们讲说当时有很多开发者他涌入矽谷，但是除了开发者以外，很多商学院的人他毕业了，其实一开始第一志愿可能是去管顾公司工作，或者是做投资银行的工作，但逐渐在那个年代开始有人会说我对创投这个行业好像也有点兴趣，这其实反映在当年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行业。当时很有趣的是也陆续开始会听说有些朋友好像想要自己做点东西创业，但是其实在我大学以前从来没有过什么机会听到有朋友说他毕业后不是想找工作，他想要创业，我觉得那个机会是还蛮少的。所以在这本书还有提到一个，在99年的时候他们有个市调，美国人大概每12个成人就有一个人表示他在创业，这样子讲的话，其实有更多人其实还在做的是另外一个还没创业的创业梦。然后我会觉得虽然在台湾没有感受这么深，但现在回头想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创业家的精神在当时的美国有点像是一个万灵丹，它其实在很多 场合，像是即使在学校或者是一些社区教室啊，甚至幼稚园，都可能开始注入了一些这种创业者的精神，当 maker 啊 creator 的精神来传达给我们的社会啊或者下一代这样子。就是说真的，我觉得在接触这些网络创业成功案例之前，真的很少听到说我们应该有创业家精神，这真的好像是比较近二十年的事。再讲另外一个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价值观，我觉得也是也许有点不见得是这么正面的原因，就是金钱带来的 IPO 或者是网络公司一夜暴富的这些案例，所以有一点这样子的文化围绕在这样子的创业者或是准创业者和投资人中间，所以那个气氛有点像是大家把注意力很集中在创业者跟创投业者中，而创投业者有点像是这个新世界的像守门员或是看门人这样子，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很高速成长的高科技新创和高报酬的机会，他们就在看中这些有潜力的机会，未来能够期待说有一些更高额的报酬，所以他们就会投注资金在他们觉得有潜力爆红的这些案子里面。所以创投业者听起来是一个离未来的利益很近的一个行业，那对创业者来说，你要怎么达到自己有超高报酬的一步，就是拿到创投资金。所以大家对创投反而是有个憧憬，就是诶，我也想要踏入这一行，去探探这个行业里面到底是有什么可以去预测未来的能力这样。所以当时在谈市场梦，其实我觉得远胜过谈生意本身的这些经营数据。那这本书有趣在这个作者他其实也是加州大学的圣何西分校的教授，所以他也有觉得这些创业者被神化了。在美国自内战以后，小型企业第一次以高科技新创公司的这种形态超越了他这种在大型企业的印象，就是大家对小型企业其实觉得说你投入创业是很不错的哦，然后很有创业家精神，所以小型企业开始站在商业世界里面比较高的地位。这是当时的一些时代背景啊。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再聊聊说 Benchmark这个创投，他们在创投的创业路上又是怎么样开始的。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 Benchmark 这个创投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架构特别在哪边，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早期的四位创办人，以及 eBoy 这本书其实开场就是在谈第五个合伙人的加入，从这边开场的。我们前面有提到 Benchmark 它是1995年的时候成立的，那一开始是四个合伙人 Andy Radcliffe、 Bob Cagle、 Bruce Dunleavy 还有 Kevin Harvey 这四个人，他们其实四位各自都有不同的背景，其中 Andy Radcliffe 跟 Bruce Dunleavy 他们就是在同一家创投的合伙人，他们已经在做创投，而且可能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了。他们当时在的这个创投叫做麦皮公司，根据 Andy Radcliffe 的说法，其实当时他们在的公司已经很不错了，那只是说创办人他想要退休，所以他们就问这几个合伙人说，那你们要不要继承这个招牌继续做，还是你们要离开去当 free agent 这样子。所以他就跟 Dunleavy 一起决定说，我们要自己出来自立门户。那刚好他们公司的楼下，应该是楼下吧，还是同一层，就是 Bob Cagle 所在的另外一个创投叫做 TVI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ors，他也是在里面当一般合伙人，就我们讲的 GP。 他们三位本来平常在上班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另外一位 Kevin Harvey 呢，早年创业的时候他是有软体公司创业背景的人，那他当时的其中一个投资人就是 Bruce Dunleavy， 所以他们在这时候就已经认识了。那后来这四位就一起在1995年的时候成立了 Benchmark 这家创投。那这四位合伙人里面，我觉得有几位是蛮特别的。当然大家可能比较听过的是主导 eBay 的投资案的 Bob Cagle， 他是 eBay 的董事。那另外一位我觉得也很值得跟大家介绍的，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是 Andy Radcliffe 这位创投。我为什么会注意到他呢？其实并不是因为在查资料的时候查到的，是在有一次打开 Clubhouse 在看他们上面有什么有趣的房间的时候，看到 The Good Time Show， 就是 H6Z 的其中一个合伙人，他们邀请了 Andy Radcliffe 当来宾。然后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聊一下 H6Z 跟 Benchmark 之间的故事，我才知道说原来 Andy Radcliffe 就是所谓的 Product Market Fit PMF 这个词， 第一个在用这个词的人。那他后来离开 Benchmark 之后，去 Stanford 大学的商学院教书，专门在讲创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在教 PMF 这样子。那时候就觉得说，哇，所以他也是蛮特别的，我以前都不知道说 PMF 是谁发明出来的词。他对这些市场跟创业者的观察，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在 The Kevin Rose Show，就是这个之前的创业者创投 Kevin Rose 他的 podcast 上面，有一次他就找了 Andy Radcliffe 来跟大家聊。那 Andy Radcliffe 背景是这样，我前面有提到他在麦皮公司当创投已经当了12年，再来跟朋友们成立 Benchmark。 那他在2004年从 Benchmark 退休之后呢，去当教授嘛，到了2011年的时候，他又跟别人一起共同创办了一家 FinTech 公司叫 Wealthfront。我对 Wealthfront 公司其实不熟，但是我对他的描述非常的印象深刻。他说他们想要创造出所谓的 self-driving money 这样子的愿景，那我觉得很特别，自动驾驶的钱，所以大家可以去他们的网站去了解一下。那他在节目里面有分享一些他的观点，我觉得这个跟 Benchmark 本身他们当年的精神很像，就是有一点在当时啊看起来比较反主流的想法。那我觉得到现在听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印象都很深刻。比如说像刚刚 C 君有提到创投是科技产业的守门人，然后你想要比别人先看到未来这件事情，我听到 Andy Radcliffe 他讲一件事啊，他讲的很实在啊，他说创投不是 visionaries 啊，我们不当 visionary， 我们是机会主义者 opportunist。 我们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辨识出好的 visionary， 好的创业者，有愿景的创业者，然后支持他去做他想要发展的事情。我们算简单的介绍过了 Benchmark 的四位创办人，那接着我们要来讲 Benchmark 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核心的理念跟反映在他们组织结构跟做事方式的这件事情上面。
像我刚才有提到说他们的做法是 equal partnership， 在当时啊有另外一家很有名的创投 KPCB， 就刚我们有提到，如果说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创投系列第二集讲到的 KPCB 一个很灵魂的人物叫 John Doerr，他就是当时 KPCB 的一个明星合伙人。像 John Doerr 好像一直在外面露面，代表公司他的 brand 品牌形象，有点像是明星一样。 Benchmark 的合伙人性格算是比较低调一点，当然也是因为他们才刚创业起步，所以并不是这么好像有明星风范。那他们的个性互补，然后希望他们做决策的方式是能够有平等的决策权，也有平等的分红机会。书中有介绍，当他们去评估一个公司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为这个公司来打分，一到十分，他们就把一张纸折成几份，然后每个人就是自己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分数，而且你不能给个五点几分，你要就是六分七分，不要就是低一点的分数，然后大家再进行讨论。
可是书里面有提到，这就是为什么 Randall Strauss 教授他要贴身记录，里面的确有一个案例，就有人在上面写了 5.5 分，揭晓的时候就被骂了。
对，就是你到底是觉得这个案子要够还是不要够。我们如果说对创投有一点基本的了解的话，创投这个组织呢，它其实是有点像金字塔型的，最上面的是它的 Managing Director 跟 General Partner， 就是有点像 Decision Maker 做决定的人。通常这个角色他会去负责募集资金，成立这个创投基金，还有最后要不要下投资决定的这个角色。那当然如果他能够投到很赚钱的公司，未来分红的时候也是 General Partner 能够分到最多的金额。如果朋友有听过这个创投组织架构的话，可能也会听过 General Partner 的下面可能就是 Partner， 他就是合伙人，再往下还有 Principal、 Associate、 Analyst， 其实都有点像是在创投组织里面的直接从上到下是这样子排。General Partner 基本上有我们刚刚讲的 decision making 的权利，但是 Benchmark 就想要打破这样子的阶层架构。他们觉得说，今天如果有创业者要来找我们谈，他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几个人，我们几个人就是做决定的人，就是评估案子的人，所以我们希望只要我们几个人讨论，能够做出决定，我们就可以打钱出去投资你。这在当年其实算是Benchmark 给业界这个创业圈的一个很好的形象，就是你只要能够和 Benchmark 的人见到面，拿到他们的钱，你们就获得了合伙人的资源，他们彼此也都会一起齐心的帮你，因为他们是 equal 的平分管理费和分红奖励。我在中国的网站上看到说他怎么形容 Benchmark， 他的形容是，如果你今天去一个诊所，你其实想见的就是医生而不是他的助理， 所以在 Benchmark 的合作模式上来讲，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亲自服务创业者，而不是透过什么比较 junior 的 partner 或是助理一层一层去找案源，而不是创业者接触这些创投基金的比较低阶角色时掏心掏肺的讲了很多，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拿到投资。那这就是 Benchmark 他们比较知名的 Equal Partnership 的工作方式。
书的后半段还有提到说，他们甚至还有一度要讨论说要不要找助理，所以他们基本上原本都是由合伙人自己亲自看每个案子，自己做分析，所以根据他们的这个组织结构就会有一个附带的效果，就是他们的投资的步调跟数量跟我们传统认知上的创投很大又很快，一个人要负责很多案子，有点算是相反的。再来就是刚刚 CJ 有提到说，他们几个创投他们其实互相背景跟个性上都有一些互，所以当某一位创投引进了一个创业者要来 pitch 他们的点子的时候，其实最后投资的人不一定是这一位创投，而是他们可能会推荐给他们的同事来接手这个案子。现在大家对 Benchmark 的架构跟他们做事的方式有一些概念，那我们来讲一下他们最成功的投资案例 eBay。 我记得当时我跟 CJ 在跟大家聊 General Magic 这家公司的故事的时候，有跟大家提过 eBay 的创办人，当时他是 General Magic 里面的一位工程师，然后他就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拍卖网站，那当时的时间应该是95年差不多那个时间点，当时 General Magic 里面的人都没有人看得懂这个东西在干嘛，觉得没什么价值。eBay 的创办人当时还叫 AuctionWeb， 是创办人 Pierre Omidia 他的算是 side project。 好，那其实他早年已经创业过一次了，当时的创业的主题是手写辨识这个技术，那后来这项技术经历过转型，后来卖给了微软，他也算成功出场。那在这个第一次创业的过程当中，他认识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其中一位 Benchmark 的共同创办人Bruce Dunleavy， 所以他后来拿了这个 AuctionWeb， 也就是后来的 eBay 的这个点子要找人投资的时候，他就找上了 Dunleavy。 书里面有讲到我觉得蛮有趣，就是 Dunleavy 其实一开始不太想要理他，就觉得说我们平常已经有很多案子了，今天要不是以前我认识你有这个交情，我其实不太想要把 AuctionWeb 这个点子拿到他们合伙人每个礼拜一的这个会议上面去谈。大家知道说其实很多人会想要去接触创投，请他们去认识一下自己的点子，那看看有没有机会拿到投资。所以当时哦，其实 Omidia 他的想法就是这样，他想要透过认识的创投帮自己的点子找机会这样子。但是有趣的就是一开始哦，其实 Dunleavy 不想要帮他做这件事情的。那我这边先简短的讲一下为什么 Omidia 要去找创投。他一开始 side project 不是做得好好的嘛，干嘛要找创投？故事一开始是这样， Omidia 家里有网路，网络的服务商有附带一个服务，就是你可以有网络空间，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在上面做一些 side project， 那就做了一个拍卖的网站的 idea， 一开始就口耳相传，发现越来越多人来用了。那他一开始想要做的是免费服务，就是让大家在上面把你要卖的东西列出来，然后自己想办法去完成交易啊，然后卖家把东西寄到买家的手上。可是后来生意不错，所以网络服务商就找上 Omidia 说你这样不行，你这个占我们的频宽太多了，你要改用我们的商务方案。所以他的费用就从每个月二十几美元变成200多美元，费用就变得比较贵，所以他就想说这样不行，我要开始收钱。所以他就开始跟大家收手续费，如果你有成交的话那我们要抽成，但是如果你只是要把商品上架到 AuctionWeb 是不用钱的，还是免费。他就很惊讶的发现说很多人在上面用，很快的大概第一个月吧就已经可以 cover 掉他的商务方案的成本了，那后来反而变得越来越多。 Omidia 的故事等一下 C 君会继续跟大家讲，你会发现他的精神跟他的个性是贯穿整个故事的。我前面有提到 Omidia 希望大家要付手续费，是真的只有希望而已，他并没有强制说你一定要付我手续费，完全是靠成交的卖家有良心自己寄支票给 Omidia。 那后来为什么开始他要找创投的原因，是因为越来越多人寄支票过来，太多了，他就有一点不知道说该怎么办，要找人来帮我拆信吗？因为他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顾好他的主机，那后来增加了一个是要拆这些支票拿去银行兑换。我们在 General Magic 那一集有提到说，其实后来 Omidia 已经注意到他在 AuctionWeb 上面赚到的钱已经超过他的正职了，所以他开始有一个念头说我是不是要全职来做这件事情，这个是不是有机会这样子，所以他才要开始找创投。
那我们先想一下 eBay 这个刚开始创业的背景。其实当时的网络买东西，我不觉得就是现在的朋友会想象说它的付费方式能够有多方便。当时的网络环境没有像我们现在能够有这么方便的刷卡服务，所以它会是要用户自己愿意去寄支票。就像刚才 Titan 提到，他收到的从第五个月就已经破万的这些支票如雪片般的飞来，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有一点像是因为eBay 它创造了一个社群， Omidia 很 care 说在上面交易的用户，或是有在 listing 有列出商品想要交易的这些客户，他们其实都是一起在经营这个拍卖社群，而且通常买卖双方都是有一些共同的嗜好，不管是一些特殊的钓鱼的鱼饵啊，或者是一些特别的糖果盒，就是你可以想到的一些很有趣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找到也喜欢这个东西的同好。所以我们在看 eBay 除了它有很好的收入的同时，他们也开始在经营一个我们现在常常提到的一个很关键的字，叫 community。 所以像当 eBay 想要到市场上寻求资金的时候，其实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少数能够在当时赚钱的网络公司，又不缺钱的状况下，已经是一个很多创投想要竞标的一个标的。所以在 eBay 这个公司扩大的过程中，他们为什么会想要找创投呢？其实他们自己本身是一个在当时很少数的还在赚钱的网络公司，自己也不缺钱，他们找创投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借创投之力找到一个能够带他们上市的专业经理人。 Benchmark 的第五位合伙人加入 Benchmark 的时候，这位叫做 Dave Byrne， 他本来是在做猎人头公司，也因为他的经验，所以 eBay 愿意和 Benchmark 有这个投资的合作。后来 eBay 也因为 Dave Byrne， 所以找到了在东岸海之宝公司的 Meg Whitman 惠特曼女士，带领他们 eBay 这个小公司，当时才只是三四十人的小公司，一起上市，算是创下了当年一个非常夸张的上市的表现。
这位 Dave Byrne 他的猎人头公司其实是做得很好的哦，他有帮微软找过营运长，甚至还有参与过 Netscape 就是网景的高阶的 C-level 团队的管理人才的搜寻哦。他还创了一个模式，我觉得蛮特别，他们当年在做高阶人才的猎头工作的时候，他们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大公司要付我每一个月$100万，我帮你找高阶的经理人才，可以说是一个订阅式的人才搜寻的一种商业模式。Dave Byrne 他对网络公司或者说对科技公司的管理经营的人才方面，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我们等一下后面也会提到，因为他这种独到的见解其实有时候会帮自己惹来一些麻烦。
所以我们来看看 Benchmark 跟 eBay 这个投资合作在当时怎么进行，然后他们的成果是怎么样。在97年的时候，Benchmark 投资了 eBay $6,700,000，当时的估值是$2,000,000。在98年隔年他们的股票上市，市值就已经达到20亿。99年春天，当时的股票反应很好，股票一直上涨， eBay 的市值甚至超过了$2,100,000。才成立两年的公司市值可以达到$2,100,000，是一个非常可观的金额。Benchmark 在这笔投资里面，它的股份从原本上市时的$6,700,000的这个投入的资金，在两年内它赚了100倍。我们再看它这样子的一个投资其实很有趣， Benchmark 看中的其实是整个电子商务的发展，但其实 eBay 还有一些特色，像它是个人对个人在做的交易，它其实不像我们会想象说一个商店它会要自己进一些库存要管理，它的成长也多半都是靠我们刚提到的他们很重视的这个社群的口耳相传，将他的用户带起来的。
我觉得大家在如果有看到书的话，可以注意一下 Dave Byrne 在帮 eBay 找 CEO 这件事情，他们找上 Whitman 的这个段故事，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因为其实 Whitman 一点都不想要接这个 case、哦、因为他本来在孩之宝做得好好的，是人家年收入好几亿美元的一家公司，那他其实不想要去一个在西岸一个网络公司。我们之前在讲创投的时候其实都有跟大家解释嘛，就东岸人士、哦、尤其是东岸的商务人士比较保守，那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评估的考量点可能会觉得说，天哪， eBay 这个网站， eBay 其实是到后来上市之后比较有钱了，他们首页改版才变成彩色的，一开始首页是很朴素的， 所以当 Meg Whitman 点进去这个网页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点傻眼的，因为他其实本身并不会在上面买卖东西，所以他也没有逛这种拍卖网站的习惯，所以他难免一开始会觉得这个东西这样实在是，哎，我真的应该要花时间搭飞机跑到西岸去跟这些人谈吗？因为他本来是不想去，那只是因为碍于 Dave Burn 他本身是一个在高阶人才的猎头领域很有名望的一个人，所以 Whitman 会想说我跟他打好关系，也许以后我还是有机会会需要请他帮我找工作，所以为了卖对方面子，他才决定要去 eBay 跟 Omidia 这些人谈一下 CEO 的工作。在飞机起飞的前一天晚上，他就爬起来逛这个网站，那他越逛就越觉得说，诶，这好像真的蛮不错的，而且加上刚刚 CJ 有提到他们没有库存，所以成本很低，利润很高，在没有任何广告以及行销预算的情况下，他们每个月的成长率是 40%， 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大家拿计算机按 1.4 的12次方，你就看到他在一年内会成长的状况会是多么的可观。所以种种因素之后，他决定要接这个 eBay 的 CEO 这个位置。那我觉得 Whitman 跟 CEO 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因为他跟 Benchmark 的关系之后，大家如果去看《自意横行》这本书，会发现说，当初 Uber 把卡拉尼克从 CEO 位置赶下来之后，要找新的 CEO 的候选人 ，Meg Whitman 就是其中一个候选人。这件事情在当初也闹出一些风波啦。那第一次 Omidia 在 Don Levy 的介绍之下去 Benchmark 对其他合伙人做 pitch 的时候，还有发生一些插曲哦。因为那时候 eBay 实在是很小嘛，所以他们当时去 pitch 的那一天其实网站是挂掉的，所以他要 pitch 给合伙人的时候发现，诶， eBay 网站连不上，介绍他的 Don Levy 还要帮忙打圆场说啊，没有啦，是我们 Benchmark 的网络连线不好。其实读到这边故事的时候，我想要问 C 君说，在没有交情的情况下，陌生的创业者他去跟你们 pitch， 你们是怎么处理这样子的提案？因为书里面有提到说他们大概一年会有1000多个人来提案，但是因为很多都是陌生人，他们会直接排除掉这样的提案，所以真的进到合伙人手上的提案可能一年大概是100个左右，也就是大概1/10的比例。我不知道说 CJ 你们在当创投，或者说以你对创投产业的了解，大家都怎么处理陌生人的提案？那或者是反过来问说，今天你是创业者，你想要找创投，或者说你想要认识创投，在你不认识他们的情况下要怎么做成功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过去一年到现在疫情的关系，其实实体活动变得很少，甚至你想要陌生的在某个场合去搭讪创投的机会也变得很少。不知道 C 君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觉得这个题目要分说是比较偏非常早期的创投，或者是比较成熟一点的。当然早期也有分，像 A 轮以后，或者是就是 AB 轮，我们可能还是算说偏早期的创投。但因为现在我们如果看这些例子啊，像 Benchmark 投资 eBay， 他们的金额其实在当年来讲也是不小，像670万美金。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创投要很放心的投资一个新创公司，我想他还是要做很多的 reference check， 去想办法能够了解创办人他之前的背景。我看一个统计，就是 Benchmark 他大概有 60% 的投资都是由熟人去引荐的。我曾经听过一个 podcast， 是 Mark Anderson 他在聊说他们投资的案子是不是都有人介绍，因为有人问他说，你有没有听过任何一个 elevator pitch， 就是在电梯里这么短的时间能够跟你 pitch 然后成功的，他说是0个。所以他其实多少都还是有需要有人 refer 然后介绍过。那像我们的这个 Hustle Fund， Hustle Fund 是一个非常非常早期的创投，我们叫 pre-seed 这个阶段，我们投资的金额，我们讲的每一张支票的金额比较小，所以我们还算能够承担这个风险。毕竟我们不是说每一笔投出去几百万，我们可能要冒的风险就高一点。以我们第一档基金的经验来看，大约有 15% 是我们以前不认识的公司，那他们透过我们的网站申请，来希望能够有 pitch 的机会。所以我觉得现在硅谷的一些早期的加速器啊，或者是像我们这个阶段非常早期的基金，其实都会在网络上有一个pitch to us 的 tab，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填表格申请。其实如果你能够尽量就是让大家能够有个概念，你有产品的原型可以显现出来，你的客户让大家有一些查证的机会的话，都还是有办法能够知道更多跟你有关的创业的资讯。所以有时候不见得一定要跟你是个熟识，但是可以从其他的比如说用户的资讯，或者是创办人相关的背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查证，
曾经有一些新创公司，他直接把自己的用户系统和数据，像有一些分析工具是分析用户的，他直接把密码就开给创投，让创投自己进来看用户在自己系统里面购买的这些行为啊，还有金额。那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去相信这些数据，胜过这个创办人他的不管是外表啊，或者是一些学历背景，对不对？其实我们关心的应该是他的事业本身。所以在疫情期间很有趣的是，我也从我同事那边的经验感觉到，其实他们觉得说，当然有好有坏，我们现在做线上的这种 pitch 评估不见得能够像以往一样的这种就是比较亲近的可以看一些 demo 这些，但是其实线上工具现在也都是非常方便，我们可以直接在线上看这些网络服务上，不管是看它的 UI 或是看用户在上面的一些成长，其实都有机会可以看得出来，而且我们可以减少了一些偏见，这是一个在评估上来讲其实可以让我们更理性的去看一些案子的机会。
我觉得刚刚 CJ 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减少偏见，那我想对创投来说，他们的确是有很大的诱因想要减少这种偏见，因为这种偏见啊，可能会大大的影响你做投资的判断。我猜很多行为经济学的书都有谈到类似的观点。好，那讲完 eBay 的故事啊，我们来讲一下书中有大篇幅谈到，但是实际上在书出版之后大概一年就倒闭的一家很大的投资案哦 ，Webvan WEBVAN， 我们讲网络货车。当时这个案子是 Benchmark 的第五个合伙人，也就是书里面开头提到的这一位新加入的 Dave Byrne， 这个高阶经理人，猎头公司的创办人哦，成为的新的合伙人。他想要主推的案子就是 Webvan。在这本书的记录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说，有时候有些创投他特别喜欢某一种类型的新创公司或者是特定的点子，他会很用力的推这件事情。书里面我觉得应该算是有蛮详实的记录 Webvan 的这个 case， 比如说 Dave Byrne 他就会很有热情的去跟同事们推广 Webvan 创办人的愿景，还有当他们的仓储落成之后，他很开心的把这五位合伙人塞到两部车里面，把他们带去参观他们的仓库等等的。那过程当中流露出来的热情啊，还有他想要让自己负责的公司成功的这种心情，我想读者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
Webvan 它是1996年成立的，创办人跟 CEO 叫 Louis Borders， 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书店，就是 Borders 书店的创办人。那 Borders 在1992年卖给 Kmart， 就是美国当时一个非常大的大卖场，所以其实创办人本身已经是很有资金然后也很有资源的状况下成立这个新的 Webvan。 其实他已经成功过一次了，所以如果你在看这个新案子的时候可能会对他比较有信心。而且呢 Webvan 他自己这个创办人可以投入$3,000,000，他在筹资的时候他也很容易就让他的创投圈的朋友愿意出资，所以当时呢 Benchmark 跟红杉各出了$3,500,000，凑一个$10,000,000的这个数字。那所以你想哦，就是创办人自己本身也出资了将近三成，这个时候对这个投资案后续的发展基本上会是算信心高一点的。接着他们筹完这个很初期的资金以后，很快的持续在扩张，然后他们从软银、高盛还有 Yahoo 继续筹资，筹到了高达$1.2亿的新的投资。短短18个月的时间 ，Webvan 就准备上市。在1999年11月 ，Webvan 成功上市以后，他们在市场上融资了$3.75亿，估值达到48亿，这又是一个相当高的规模的金额。股价最高的时候，他们的市值一度达到$76亿。Webvan 他的做法是他希望能够在旧金山湾区设立一个很大很大的仓库。它的仓库可以作为基础的运销的配套，所以他们的想法是能够建立一个很巨大的配套基础设施，就是譬如说能够有像高科技园区的这种仓库，做好以后这仓库还是可以复制到其他美国更多城市的这种规模。所以要再回到一开始，他们的本业就是做一些像生鲜超市这种 grocery 的配送，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规格一点的仓库的这种系统。在这段扩张的期间，他们从旧金山湾区开始很快就扩张到美国8个城市。要有这样子能够高速扩张的仓库系统 然后不管是软硬体来讲，其实都是需要耗资比较大的，甚至他们花了10亿美金去买这种高科技仓库的系统。说到他们花了这么多钱，上市以后他们的总营收结算其实才不到40万美金，但他们的亏损其实是有到5000万美金的规模。那这几年虽然同时上市，但是他们同时也是在疯狂烧钱的这个过程。在这种烧钱的策略，其实它没有能够抵过今天一开始有提到2000年的网络泡沫的灾难。因为当大家突然就对这个市场没有信心的时候，其实资金就不会持续的溢注在这个市场去让你去烧钱，大家会开始逐渐去检视说每个公司的体质怎么样。那 Webfin 在短短的2年就宣布破产，他们总计的亏损达到8亿美金，因为他们每一笔成交的这个单呢，平均就是亏损130块美金。我们现在当然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在看电子商务或者是这种生鲜配送的，其实都可以去算说每一个单其实你要怎么去计算它的 unit economics， 就是能够赚多少钱，它的成本如何去获客，或者是能够带来的收入是多少，其实都可以计算。但是当年却因为没有看这些基本面，只是以烧钱的策略在经营，所以2001年7月的时候 Webfin 就倒闭了，当时还裁员了它的2000多名员工。但是呢，在这本书还在进行的过程中，一直看到的就是 Webfin 其实它有很大的愿景，而且整个执行团队是很有执行力的。他们虽然不缺资金，但他们的资金也都算是运用在他们对生鲜运送这个未来蓝图的想象。我们在看说2000年的时候，他们能够想象说市场上未来人人可能是在上网采买生鲜，或者是有更多的零售商品，这种想法其实在2000年来讲是非常非常前卫。我们一直到后来像近几年当手机非常普及，网络也很顺，或者是点对点的运送的这种系统，其实都能够因为地图服务而大家能够找到最好的路径，才能达到我们今天这种好像我们在家坐着点餐，餐还真的就很快就送到我们家的这种状况。在20几年前，其实他们能够有这种想象，说实在是还蛮前卫的。而且他们也是一群很有执行力的团队，在带领公司去实现他们的这种计划。可惜呢，在很有执行力的同时，他们却缺乏了市场验证。在谈市场验证这件事情，大概已经是在2010年初期，我们如果说有当时有一些书叫 Lean Startup 在讲金石创业的 case study 的时候，很多人会拿 Webfin 来做举例。因为以新创公司来讲，当然执行力是非常重要的，有计划要会能执行，当然如果在搭配是一个很完美又有经验的团队，又不缺资金的状况下，其实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破绽。但是市场到底有没有这个需求，却是要靠像金石创业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些怎么去验证的方法来了解到底我们想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别人真正有的问题。所以验证市场的 validation 在新创公司的时期是比 execution 执行力更重要。就回到了一个问题，人们是不是真的想要在网络上买 grocery， 真的想要买这些生鲜或者是零食店的商品。
好，那关于 Webfin 我做一些补充，大家去网络上面看，你会看到说有些文章它会指出 Webfin 失败的地方。那刚刚 CG 已经讲了很多了，包含客单价，他们其实瞄准的目标是对价格敏感度比较高的人，所以他们每个单都是比较少的。再来，一开始的成本很高，他们的规格真的拉得很高哦。Dave Byrne 在帮 Webfin 找仓储的建设公司的时候，他们找到的是当年帮美国盖胡佛水坝的建设公司，规格非常的高，就好比你今天去找101的建设公司来帮你盖你家的房子的这种概念吧。当时那个建设公司叫 Beckett， Dave Byrne 是这样说服对方说，告诉你 Webfin 就是你们的另外一个胡佛水坝，要不要盖？因为本来 Becky 说我们不盖这种仓库的。我觉得 Webfin 的 case 是蛮有趣的，刚刚 CG 有提到嘛，那是在20年前，当时其实 Borders 他的想法是更激进的。虽然 Webfin 后来失败了，但 Benchmark 作为创投，他们该做的事情其实很多他们都有照顾到。因为一开始 Borders 想要做的事情是更复杂一点的模式的。其实 Borders 一开始有这个构想，是因为他还记得他小时候，当时美国的社会，你是可以打电话去你们家附近的杂货店，请他帮你把你平常要买的东西包一包送到你家的。当时是有这个概念，在这种所谓的连锁量饭店还没有兴起的年代，社区里面的杂货店是有这种商业模式的。所以 Borders 想要用新的科技，因为刚刚 CG 有提到嘛，他的 Borders 集团，它的 Borders 书店就是靠它自己数学系的背景写出来的仓储程式，可以让它的书店藏书比当时一般书店还要来得更多，而且可以做有效的管理。所以他有信心说，今天如果我把杂货的品项扩大到几十万上百万的品项，就像 Amazon 一样，他也是有信心可以把仓储做很好的管理，并且让他们的送货员，就是那个开着货车的送货员，可以亲自把消费者在网站上订购的商品送到家门口。那他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对他来说是他很看重的一部分。 Benchmark 当时所有的合伙人都集体劝他说拜托不要，当时的合伙人已经有投了 eBay 了嘛，大家知道 eBay 是没有仓储没有物流这些成本都没有，所以当他们一听到要盖仓库然后有车队有一大堆的固定成本跟早期的支出的时候，他们就很不希望有这个局面。而且 Borders 其实还有提议说，我们要盖社区型小店，大家要可以进来喝咖啡顺便买东西，大家听到都吓坏了，天哪，还有店面，开什么玩笑。所以其实大家一直在劝 Borders 要缩减他的仓库库存的品项，还有他的商店的概念是完全被推翻，大家就说服他不要有商店，你就是只有仓储车队跟网站让大家下单，这样就好了，拜托。好，所以他的规模已经跟他一开始想的东西已经可以说是被创投稍微做了一些修正，但只是说后来我想还是超前时代比较多。讲到这种新形态的零售还有送货，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对照现在。第一个是生鲜或者说杂货的这种网络下单，或者说手机下单然后很快的送到你家这个商业模式。那刚好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我们之前的来宾曼尼李易宏在他的 Facebook 跟电子报跟大家分享欧洲最近几个杂货外送的一些成功募资的案例，他做了详细的整理我们会把连结附在 show notes。 比如说像他里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像德国的 Gorillas 在 B 轮募到 2.9 亿美元，估值10亿美元啊，另外一家同样也是德国的 Flink 在 A 轮就募到了 2.4 亿美元。那这些公司他们的特点是他们的模式是借重 GoPuff 这家美国的公司所谓的 Dark Store，中文硬翻叫黑暗商店，但我觉得这个请大家把它跟我们之前在92集跟大家讲后来 Uber 的卡拉尼克去做的云端厨房 Ghost Kitchen 的概念做一个联想。他们的概念就是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都会区的地方做很多小型的迷你仓，他们进货的这些杂货的品项不是跟零售业者合作，像我们现在在买的 Uber Eats 其实就是外送员去店里面取你下单的物品然后送到你家，但是对这些新一代的生鲜杂货的零售，他们是自己去取得自己的货源然后把这些货放在迷你仓，所以才可以达到说很快速的把这些东西送到消费者的家门口。而且他们的形态跟 Uber Eats 不太一样的是，这些送货员都是他们的正职员工，那我想这是一个蛮关键的地方。虽然说结果会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还需要观察，因为这是进行式。Manny 有在他的贴文里面有写一些原因嘛，当然现在欧洲对于零工经济的立法规范是非常严格的，创投业者跟创业者会想要避免这个风险。今天如果你也是想要选 Uber Eats Uber 的这个模式的话，很有可能因为法规的变动会很大程度的影响你的营运，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是正职的员工在做这种递送的服务。另外一个递送到家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另外一个 case 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有一家叫 Enjoy 的公司，创办人是以前帮 Apple 打造 Apple Store 模式的 Ron Johnson 他所成立的。那他们的模式我觉得很特别，是他们专门请自己的正职员工去教客户怎么使用他们买来的复杂的高科技产品。所以他们当时一开始的模式是他们会跟像 Apple还有像 DJI Canon 啊这种公司的合作，大家会在 Enjoy 的网站上面下单买智慧型手机，买高阶的单眼相机等等比较复杂的电子产品，这些 Enjoy 的送货员就会把这些东西送到你家，而且教你怎么设定。像早年我记得还有像 Sonos 这种无线音响系统，他们的特点一律都是高单价比较复杂功能很多，需要一点时间学习。Enjoy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透过他们的员工去教这些消费者怎么用这些科技产品把它用好，所以他们做的事情是这一块。最近我听说 Enjoy 是要以 spec 的形式上市了，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所以关于这种零售啊，大家想在二十几年前 Webvan 的失败，那现在已经慢慢的演变成各种不同的形态，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直都有创业者着眼想要发展的模式吧。
说到 WebFan 的故事，其实这本书提到的故事大概就是写到2000年左右，但就是好景不长，过了2000年以后遇到了网络泡沫，那就像刚才提到 WebFan 其实就面临了很大的泡沫后的灾难这样。但是呢，对 Benchmark 来讲，它的回报还是一直以来是这20年来仍然是一个业界的标杆，就是业界的 benchmark。 他们在这20年持续的投资，我随便列举几家，像 eBay、 Dropbox、 Twitter、 Uber、 Snapchat、 Instagram 到 Yelp、 Zillow、 WeWork， 其实都是非常指标的案例。所以当有人说他们 benchmark 是这20年的矽谷科技或是网络科技史，其实是真的不为过。到我们录音的前几天， Confluent 是一个做data 的分析的网站，也是 benchmark 的投资刚在这个礼拜上市。所以当我们在看 benchmark 在这几年网络投资其实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同时，其实它还有几个很受瞩目的案例或是很有争议的案例。其中一个就是近年比较多在讨论的就是 Uber 这一笔投资。 benchmark 它在投资 Uber 的时候，他是最早进入 Uber 的 A 轮的这个领头的创投，他这笔投资为 Benchmark 当初投资的900万美金带来了将近600倍的回报，那再加上他们后续持续有一些跟投，所以他总共收到的回报居然可以超过70亿美金。这在创投来讲，其实有这么丰厚的回报也是算少见的。以这个规模来讲，其实像最近很红的一个创投基金，就是软银的愿景基金，他们是在2017年参与了 Uber 的第八轮的投资。当时软银可不像 Benchmark 当初只投900万，软银豪掷了77亿美金才获得他 15% 的股份。所以软银在 Uber 上市的时候，它账面的回报其实只有 1.5 倍，虽然这 1.5 倍其实也值了40亿美金，但是软银是以非常丰厚的资金投入以后才获得这个 1.5 倍的回报。当然如果我们说用非常早期的计算方法去比较，说人家 benchmark 好会投，投的那个倍数这么高，可能这样讲对软银有点不公平，但是以 benchmark 这么早就敢在 Uber 才刚起来的时候看中 Uber 这样子未来可以革新这整个运输相关的行业的这个潜力，我觉得算是非常有勇气投入这一笔 A 轮的领投的资金。
刚好我之前有听 Bill Gurley 接受彭博社的 Podcast 的采访，应该是叫 Master of Business 这个节目吧，那他在里面有提到说，他其实当初先投了 Open Table 这个餐厅预约，他对这种在传统的商务上面再加一层，他说加一个 layer 可以让消费者有这种 wow 的感觉。因为以前啊，在订热门餐厅的时候是很麻烦的，你只能打电话，而且你完全不知道说，诶，接下来什么时候是有时间我可以订，有多少餐厅是可以让我这样打电话，其实都不清楚。那是像 OpenTable 这样的服务出来之后，消费者可以比较快速轻松的安排自己想要聚餐的时间啊、地点还有人数等等的，很方便。所以其实Bill Gurley 他一直在找这样类型的投资机会，那其中一个呢，像他在节目里面有讲理车这件事情，他就一直有在注意。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的一本书 Upstart， 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有讲到说， Bill Gurley 长期以来都已经有陆续跟一些新创公司在谈像理车啊、轿车服务这种的，那直到他遇上 Uber 这样子的体验、哦、他觉得非常的适合，所以他就想要拿这个案子回来跟 Benchmark 的合伙人说，我们要投 Uber。刚刚 CJ 有说嘛，他们是 A 轮的投资，那其实他们是有机会在种子轮就投的。那我前面有提到第一个投的是 First Round 这个创投，同样是很有名的。他说一开始他去跟 Benchmark 的合伙人 Pitch 的时候没有成功，大家有点疑虑，所以他们就玩了半年才投，那这时候就是直接到 A 轮的阶段了。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哦。刚刚 CJ 其实也有跟大家提到说，有些创投他们其实对特定类型的案子是很有想法想要来试试看的，他们很愿意提供资源跟资金去支援有跟他们同样观点的创业者。就像我前面提到 Andy Radcliffe 说的，他说我们的工作是要认出这个 visionary， 然后去支持他们把产品做出来，把市场开拓起来。而且 Bill Gurley 进 Benchmark 之前当然就已经知道 eBay 是 Benchmark 最棒的一个成功案例，所以他也想要在 Benchmark复制一个属于他自己像 eBay 这么成功的 case。 那 Uber 其实就是其中一个。 当然后来还是有我们刚刚跟大家提过的 Super Pump 的自力横行这本书里面提到的 Uber 的这些风波。 Bill Gurley 在节目里面有提到，他说其实他对这件事情他觉得如果当初创投的工作有做好的话，就不会有后面这些换 CEO 的事情。他有稍微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件事情，那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惜。而且经过这件事情，他其实也退出 Uber 的董事会，由他的同事去接任董事这样子。那他大概是在这两年也慢慢的比较退出 Benchmark 的经营。好，那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来讲一下 Benchmark 他们独特的模式哦，在现在我们2021年开始要面临一些挑战哦，很值得大家来思考跟观察。因为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仍然是现在非常活跃的一家创投，所以我们绝对是可以从各种科技新闻还有网络上啊，像 Bill Gurley 啊，自从比较没有参与 Benchmark 的营运之后，他在 Twitter 上面我觉得他蛮常讲话的，大家也可以去 follow 他的 Twitter。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聊聊 Benchmark 的模式在最近几年面临哪些挑战。
我们首先就是像今天一直围绕在他们特殊的一个经营方式，就是他们的 Equal Partnership。 他们在决策做 Decision Making 还有在分红都是希望能够有共识决。当你如果认识了 Benchmark 的人，其实应该就是认识到他的 Decision Maker，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就收到他们是否要投资的回复，或者甚至很快，曾经有一个创业者说他30分钟后就拿到了 Benchmark 愿意投资的合约。这个是在 Benchmark 这样比较小规模的组织和决策的过程中可以获得的一个很有效率的流程。 Benchmark 他也不想要追求组织扩张，他也不希望自己的组织是有阶层的，所以像今天也有提到他们没有 junior partner， 合伙人都是事必躬亲，希望创业者可以直接接触到的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其实不管是对新创公司还有像创投基金，很多都是在追求扩张扩大高速成长的这个年代里面，对 Benchmark 来讲，其实他们的基金都维持在美金1-4亿左右的这个规模，不像很多基金现在的规模都是倍数在成长的。基金保持不要太大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对 LP 就是基金的投资人而言，其实他在意的是回报率，我们讲 IRR。 当基金规模越大，其实你可以想象它的分母就越大，所以它的回报数字可能就没有那么美。但是我们同时知道，在追求这种高速成长的各行各业来讲，其实像 A16Z、 Andreessen Horowitz 他们从2012年的 Fund 3第三支基金开始，就是15亿就是 1.5 billion， 都已经谈到 billion 这种规模。所以相较 Benchmark 他们都还是100-400 million， 1-4亿美金的这个规模来讲，Benchmark 虽然已经算是非常有名成功的老牌创投，但他们还是没有让自己扩张的太快，他们还是自己有一些坚持。这就是我觉得有点见仁见智，因为像 Benchmark 他自己还是会希望自己是在新创公司的 A 轮的时候进入，但这些比较有资源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Andreessen 啊，或是 Sequoia 这样子的创投，他们因为筹到比较高额的资金，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没有投到一些公司的 A 轮，他们在 B 轮 C 轮需求比较高的资金的状况下，自己的银弹就是基金的规模都还够支撑比较大的支票的这个金额可以去投注给新创公司。这就是 Benchmark 在他的理念还有实务上其实有的时候会比较吃亏的。另外就是像刚才有提到，从他们投资 eBay 开始，还有他们自己的这些理想，就像是平等就是分红的这些 partnership 的这种合作模式，这群人他们还蛮在意的，就是像平等民主社群有时候我们在讲开源精神的这些，或者是透明啊公开的这种概念。 Benchmark 投资的这个 eBay 这个创办人欧米迪亚，他其实在当初要带公司上市的时候，他就很不喜欢上市的过程会有像投资银行这样子的销售流程，因为你在上市的过程，这些创业者必须要去像华尔街去跟这些投资银行的有钱的大客户去做一些 roadshow， 就路演，一直跟他们报告自己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这些大客户就有机会可以在上市前先购买你未上市前的股票。这也不算是机会，这其实就有点像是现今在华尔街运作的 IPO 的这个流程一个模式是这样子。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才发现原来像当初欧米迪亚还有像 Benchmark 的合伙人们，他们其实都有一点希望不要再有这些金融的中间人，他们比较希望某种形式能够追求投资民主化的机会，就像欧米迪亚他希望他的用户们是不是也可以有他的股份。这有点像我们在今年初制作的这个创投系列前三集的第三集，我们就有提到投资民主化其中包含了今年美国放宽了公司可以做股权众筹 equity crowdfunding 的这个概念，它其实就是像创作者的网站，好比我们说 Gumroad， 它就是可以向它的用户或是一般投资人直接筹资，而不是一定要等到公司走了一段 IPO 的公开上市的流程，然后才能有散户进来投资你的公司。所以我觉得隐隐约约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为什么像 Benchmark 的合伙人 Bill Gurley， 原来他在推动的这些直接上市 Direct Listing， 我隐隐约觉得说原来西元2000年的时候都已经有这个基因存在在这些人的心里。所以像最近两三年的几个很大的上市案，像 Spotify、 Slack、 Asana、 Palantir， 到今年最受瞩目的虚拟货币的交易所 Coinbase，他们都是采 direct listing 直接上市的方式。所以在矽谷也算是在 Benchmark 这个 Bill Gurley 的推动下，直接上市有点像是希望能够走出一个不要再一直依赖华尔街的 IPO 流程的一条路。
其实我那时候在书里面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 C 君之前讲的 Gumroad 的事情，我就跟他提说，哎，你不觉得 Omidia 希望 community 里面的人也可以来认购他们的股票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吗？Google 可没有问大家说，哎，那你们要不要来认购 IPO 的股票啊，保留一部分的股权给大家来买。这件事情在 eBay 的 case 后来是被 CEO Whitman 挡下来，他们觉得这样不好不行。后来呢趋势的演变啊，到 C 君讲的 Gumroad 的 case， 还有 Bill Gurley 最近几年在推的直接上市，他在我刚刚提的 Bloomberg 的采访里面其实也有提到，他觉得所谓的 IPO 这种发行价要怎么定，他觉得过去金融圈或者说华尔街的做法让他非常的不能接受。他说这其实就是几个人关起门来自己决定说这东西应该要卖多少钱，谁可以先买，他觉得这样是很有问题的。当然值得注意的是 Bill Gurley 他本身，你也可以说他是华尔街出身的，他以前一开始啊是在 Compaq 然后康柏电脑当工程师，那后来呢因为自己当工程师很喜欢投资股票，对科技股有一些研究，他跑去读了商学院之后就到华尔街当分析师。我觉得他过去的历史啊，做的事情听众也可以去研究一下，因为他是 Amazon 上市案的 Lead Analyst， 所谓的首席分析师啊，所以他在里面参与的部分非常的多。那后来 Bezos 也成为 Benchmark 的 LP， 他们很重要的其中一个投资人。
接下来我觉得也可以再回头看一下 Benchmark 他们这些做法，有优点当然也会有缺点，就是事情其实是都有各种不同的面向。因为像现在产业越来越竞争，如果什么事情都还是要靠合伙人的集体的决定，要有共识决，那虽然他们是有很明确的 thesis， 有这种投资的理念，但也会造成他们评估和决定的速度比别人慢。因为现在市场上的资金很多，所以同时也有很多个人的新的小规模的 fund 冒出来，就像我们在创投系列第三集有提到，有些 rolling fund 都是一些很有名的科技网红啊，或者是电子报的创作者，他们自己出来做 fund 做基金，个人就成了一个自己的 VC fund 这样。另外一面呢，这些大规模的有名的创投，他们在规模变大以后，其实他们还是有保持着一些持续去看最早期的案子的这些眼线，他们会去布线，因为他们可能会找比较年轻的合伙人加入，或者是有一些 scout program， 就是像怎么样去支持一些比较小的 fund， 或是甚至是学生来 run 的学校的这种基金，帮他们搜寻市场上可能还没有红起来的案子。但这些对 Benchmark 来讲就没有这些眼线。这个做决定的方式啊，我觉得只能说节目的前半段就讲了比较多共识决和合伙人集体合作的好处，但是我想速度效率和共识之间其实有时候有不同的面向，要看在这个比较竞争的环境里面他们的优势还够不够。在2006年的时候， Benchmark 他们其实有试着扩张，他们有去欧洲伦敦跟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设办公室，当时呢他们就多请了至少有10个合伙人，相较他们一开始只有6个合伙人，那这个规模一次也是扩张的蛮快的。但是在4年后2010年，他们马上就发现他们自己还是不适合这样子的扩张，所以就结束这个尝试。
在这个过程中 Bill Gurley 其实他也曾经想要把一些投资转给欧洲的合伙人，希望能够有一些机会大家都能够自己的单位自己做决定，但也因为这些沟通的过程让他们错过投资 Skype 这一家公司，在过程中有一些为了不要互相干涉生意，所以他们就有一些矛盾。他们决定终止这个扩张以后就收回来自己做，但是其实收回来自己做也没有不好，就像他们后来马上就投到了几个在美国做 business software 的公司，然后很快就上市。我想这个有时候也是算创业者或是我们说 benchmark 他们自己在创业这个过程中也像是他们的基因可能就是比较适合某种小而美的模式，如果要扩张他们营运起来就变得比较笨重。尤其我们套到新创公司来讲，虽然有些公司追求的是扩张，但是也有像 Basecamp 他们追求的就不是不断的扩张的这种模式。还有一点就是像 Benchmark Thesis 非常明确，所以当他在决定自己要投资的时候往往希望说我至少还有我的牌，我也要站稳我的投资的方法，我希望能够拿到 A 轮的时候能够拿到公司的 20%。他们对价格蛮敏感的，但是也因为这样他们会失去一些 deal。我们在这个礼拜的 information 这个电子报里面有看到，其实有的新创公司他愿意让创投投，但是他只希望给出 15% 的股份，只是因为 benchmark 他自己希望能够坚持 20%， 结果就失去了这个创投的机会。有的时候你一直很坚持自己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但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也许在做决定的速度就比别人慢，或者是就没有抢到这个案子。我觉得在这个圈子也算是很现实。那 benchmark 算是相对对价格比较敏感的，我们在这本书里面看一些他们投资像包括投资 eBay 的案例，即使 benchmark 的对手也出资了几倍的价格想要投资 eBay，但 benchmark 还是坚持自己评估的方式。不过还好，因为他们自己还是真的有一些可以帮助创业者的优势，所以他们后来还是顺利拿到，虽然价格比较不好，但还是顺利拿到了投资 eBay 的机会。但一直到今天这十几年来就不是什么案子都非常顺利，因为像红杉他们在这二十年还是有投到一些像 Airbnb、 LinkedIn、 YouTube、 WhatsApp，这都是 benchmark 错过的机会。在书里面其实像 Priceline 这个非常成功的案子也是 benchmark 因为当时对价格太敏感，所以就没有得到这个投资的机会。我们在看说到底该对价格敏感还是你要先抢到一个位置，我觉得这都有，当然就是每一个案子都是个案，也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同时我们可以去想，其实有 95% 的成功或是很大的成功其实可能只有十几二十家公司有这个最成功的机会。所以当你有没有那个进入这些公司的门票，譬如说你 A 轮没有进去，你 B 轮 C 轮还要不要决定进去，这些到底是原则还是要看机会，其实我觉得对这些创投要做决定的人来讲其实都不容易。而当这个做决定的过程还要是共识决的时候，其实又再多一点挑战。
刚刚 C 君有提到啊，其实 The Information 的篇文章有提到说现在传统的矽谷的 VC 他们有受到一些挑战，像刚刚 C 君讲的所谓的 Solo VC 就是科技网红啊自己一个人做的 VC， 还有那种超大型的全球的避险基金啊，像大家可能最近在一些比较大型的募资案都会听到他们的名字啊 Tiger Global， 等于是像 Benchmark 这样子的创投他们有一点像是受到夹击嘛，可以这么说。那在规模化的部分啊，刚刚 C 君也有讲，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价格不敏感的创投，反正我就是看到好机会我一定要挤进去，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有，就是 A16Z。 我们在讲 VC 的第三集啊，应该是105集的时候有特别跟大家介绍 A16Z 这家公司他们的作风。当时其实 Bill Gurley 有略微批评这种风气，就是说你不计代价的去投资你想要投的新创公司，那这样子其实是会影响到这些创投的投资报酬的表现的。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一直有在讲嘛，我们投入多少钱最后回收多少钱都有在算这个倍数百分比，如果你为了要挤进去然后抬高这个投资的价格，那其实后面在计算这个投资绩效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说，你的这个投资的回报这个数字啊，变得比较差，比较低一些。这件事情啊，其实大家的坚持的看法不同。像 A16Z， 我们就有提到说，他们希望可以尽可能的在各方面去服务他们投资的新创公司。其实 从我们前面讲 Benchmark 的 Dave Byrne 进来的时候， Benchmark 已经具备了帮旗下的新创公司找 CEO 找高阶经理人的能力，所以其实很多他们投资的公司都有在管理阶层甚至 CEO 的部分取得 Benchmark 的协助。但是 A0Z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是更多的，他们除了帮你找高阶经理人，他们还想要帮你做宣传，帮你找设计师，帮你找工程师，帮你拓展你的市场，帮你联合其他他们旗下的投资公司等等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前面不是有说吗， Dave Byrne 他对经理人，他对 CEO 执行长这个位置，他有他自己的看法，所以有时候有些创投他们在协助投资的新创公司发展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需不需要换掉新创公司早期的这一位兼任 CEO 的创办人。有时候遇到这种事情都总是会比较敏感一点嘛，像我们刚刚讲的 Uber 的这个案例就是其中一个。最早期当然还有像贾伯斯这种超级有名的案例，大家都记得哦，他就是被自己找进来的 CEO fire 掉了。那像发生在 Benchmark 跟 A16Z， 其实他们之间中间是有一些不愉快的哦，这个是有一些历史因素在里面的。以这个案例来说，其实像我刚刚提到的 A16Z 跟 Benchmark 之间呢，就有一些算过节嘛。我们知道 A16Z 的两个创办人 Mark Andreessen 跟 Ben Horowitz， 他们在结束网景那一段创业之后，后来两个人一起成立一家公司叫 Loud Cloud， 中文叫响云端。 Ben Horowitz 在他的第一本书《什么才是经营最难的事》The Hard Thing About Hard Things 有详细的记录这个过程。那里面就有提到，当初投资他们的公司就是 Benchmark，当时的状况是 Mark Andreessen 是 Chairman， 是董事长， Ben Horowitz 是 CEO， 两个都是共同创办人。那他们有一次要去拜会 Benchmark， 因为 Benchmark 投资他们，所以他们要去跟 Benchmark 去跟他们简报之后 Loud Cloud 的发展。那这时候合伙人之一 Dave Byrne 就很不客气的当着所有其他 Benchmark 合伙人的面说，哎，你们响云端什么时候要换一个真正的执行长来啊？大家可以想见那个场面想必对 Ben Horowitz 来说是很尴尬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他就被他写到书里面。而且不止 Ben Horowitz 跟 Benchmark 有些过节， Mark Andreessen 本人也有，跟他有一些过节的对象是 Bill Gurley、他在2015年接受纽约客的采访的时候有提到这件事情。他说，我们 A16Z 就是反 Benchmark，我们的做法就是要跟 Benchmark 相反。他在里面就是，我们就是 anti Benchmark。 当初我跟 Ben Horowitz 在做响云端的时候，我们需要的资源 Benchmark 没有办法给我们，因为他们的规模太小了，他们提供的服务比较有限。他甚至在那个采访里面有说，我就是没有办法认同 Bill Gurley， 因为当年 Bill Gurley 曾经建议 Ben Horowitz、我觉得这边真的太妙了。 Bill Gurley 当初是做了什么事呢？他跟 Ben Horowitz 建议说，请 Mark Andreessen 离开 Loud Cloud， 然后把他的600万投资收回去，把股票买回来，请他不要再参与他们的经营。所以你可以理解、后来状况当然就是成立了 A16Z 嘛， Mark Andreessen 跟 Ben Horowitz 两个人合资，所以你可以理解说这两个人其实是蛮要好的。 Bill Gurley 在 Mark Andreessen 这样子听到的感觉当然就是，你居然建议我的好朋友把我砍掉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很有趣啦，我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些人的恩恩怨怨、彼此之间的关联是蛮有趣蛮有意思的。
另外就是像刚提到啊， Dave Byrne 他觉得说或者说 Benchmark 他们都觉得，可能过去 eBay 的经验，他可能觉得创办人顾好自己擅长的事情，那经理人就再去市场上找适合的人来。但以 Andreessen Horowitz 他们的概念，就是创办人自己最懂自己的公司，自己就可以学着当执行长。那怎么学，这就是 Andreessen Horowitz 他们想要辅导他们创业者的，不管是在技术，或者是像他们这个现在 HLZ 创投能够提供的其他各式各样的服务，他们都希望能够让这个执行长做到更好的，即使他没有经验，但他还是可以有机会管理好这个新公司，对吧？其实说实在，我们看很多现在新的科技公司的案例，也没有很多人是之前有管理过大公司的经验。举例像 Mark Zuckerberg， 他其实就是从一个很年轻的毛头小子开始，直到现在建立那么大的社群网站啊。究竟我们很事后论的看 Ben Horowitz 是响云端一个很好的执行长还是不好的执行长，其实都是看你就是时间拉远点看，都可以再重新评估。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两边完全不同的观点哦。事实上 Ben Horowitz 后来、被很有名的 CEO coach Bill Campbell 认为是非常优秀的执行长。刚刚 CJ 有提到 Mark Zuckerberg， 刚好我听的那个 podcast Andy Radcliffe 有跟 Kevin Rose 讲一下他的看法。 他的观点刚好跟 ACOZ 相反。 Andy Radcliffe 提到说，他的观念是这样，他有观察到现在新一代的创业者，他们比较喜欢专注在产品开发上面，那他认为说，如果今天创业者你不想要领导人的话，那你就不适合担任 CEO。 他的另外一个观念是，很多人会觉得我应该要去加强自己不擅长的地方，弥补一下自己的缺点。那他的观念是相反的，他认为你应该要强化你擅长的东西，你不擅长的东西你就找别人来做。这就展现在 Benchmark 会觉得说，如果有更适合经营的人才，那你们新创公司可以找这样的人来帮你们管理公司。那你身为产品人，你是工程师，你想要专注在产品上，那你就专心做好这件事情。 Kevin Rose 就说啊，那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这些专注在产品上的年轻的创业者？他说啊，那就换一个人来当 CEO 看看吧，这样不是就好了吗？所以刚好两边的观点是不同。但是其实 Andy Radcliffe 在节目里面有提到，他非常欣赏 Mark Zuckerberg， 他认为他在做中学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从当初开始做 Facebook 早期到现在，如今的Mark Zuckerberg 已经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认为他学习速度非常的快，很惊人。所以至少以 Andy Radcliffe 他的角度来看，也不完全说，甚至 benchmark 好了，也不完全否定创业者就是 visionary， 就是不能当 CEO 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也不是用这种精神，那只是说他们会认为同时具备产品跟领导力可以当 CEO 的这样的人是很稀有的，那有的话他们也会很努力的把它辨识出来这样子。但我想在他们的观念来说，他们不会 by default 就认为说今天我们要投资的这个新创公司，它的创办人就是最适合的带领这家公司继续往前走，走到上市甚至之后更远的适合的人选。那我猜 ACOZ 他们自己的背景啊 ，Mark Andreessen 跟 Ben Horowitz 更倾向于说协助创业者，就是这个 visionary 来当好的 CEO。那我觉得关于这个观念，刚好我之前看 Fred Wilson 有一篇部落格的贴文在讲 visionary 跟 CEO 这件事情，那我就会把相关链接放在 show notes， 大家可以去看看。今天呢，非常谢谢 C 君再度来跟我们分享他对创投的观察，还有跟我们一起聊 eBoys 这本书，还有 Benchmark 这个创投。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持续观察这些产业的发展跟变化。虽然我们讲的书是20多年前写好的书，但是这些事情都还是在进行当，这个产业或者说这些故事里面提到的创投们都还是继续在发展的。我们可以说 Benchmark 现在世代交替到第三代，那当初这本书是从一个新的合伙人加入 Dave Byrne 加入之后，那结尾呢刚好就结在 Bill Gurley 算是第二代的合伙人加入，那今天 Benchmark 已经算是到第三代的合伙人了吧，大概世代交替到第三代了。那我觉得听众有兴趣可以继续观察一下，那或者是去 follow 我刚刚说的像 Bill Gurley 他们的 Twitter 的账号。好，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bye bye